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太高兴了！四月中的时候呢，我们继续陆续有东西跟听众朋友分享，实在太高兴了。良友电台的一直有活动啊。那今天呢，因为我们事情多，所以我们介绍短一点点啊。那我们呢，就会在这个时候呢，经常收到听众朋友呢说想跟良友电台分享生命的见证。你们良友电台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畅所欲言？什么都给我说一通啊。
有吗？有听众这样表达很想分享见证吗？
有，经常都有。
我们第五空间不是让你随便发言吗？
第五空间就不见了吗？
就不见了。那就发个电邮给 iRadio 爱广播，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里也没有地方读见证，都是只有这个琴弦的良友会客厅可以访问。还要跟良友电台有关吗？那我想说我的孩子怎样得救啊，想说我家的狗怎样找回来啊。
我告诉听众朋友呢，当然刚才万峰说的会客厅是一个方式在节目里面出现，那另外一个呢常常会摆在那里的是在我们网站有一个知音见证，那如果你发来的见证呢，我们会经过编辑以后呢放在那里的。
对啊，也得按你的主题嘛，所以呢我们呢就是想任何时候都收到你任何类型的见证。
那万峰有什么建议呢？
就是在我们的网站，我们呢限的只是限这个字数，但是内容我觉得你可以什么都先发来。
其实我们网站就有个地方，你按就可以把你的见证 在那边打给我们的，不限字数的。
哦，不限。
不限的，那个就是收集听众朋友的得救见证也好啊，任何你生活当中的见证都可以的。
嗯，对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推荐给你，希望呢你就来良友电台分享你的见证啊，特别当然我更欢迎就是你怎样认识良友电台啊，怎样的认识耶稣基督啊怎样听良友电台节目成长啊，这个就是我们良友会客厅还有良友电台也有这样的见证的分享。
对，其实见证为什么要说见证呢万峰？
哦，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核心就是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所有门徒都是出去做见证人呢。
对啊，那跟人家说就好了，为什么要跟良友电台说呢？
因为跟良友电台说，我们替你发散出去，更多人看到吗？
啊，这是一个我觉得的功能。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给我们主持人鼓励，对不对？
哦，原来康宁要我猜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更有动力的写给我们嘛。
嗯，对了，所以呢我们也是收集见证，现在收集好多东西好累啊，我们听众朋友又要找我要当台长，你知道一大堆的那些分享。
好吧，可能听众就说如果我来当台长我就不要听众朋友这么累了。
好好好，那今天呢我们看看有两个挺有潜质的当台长的人
啊，好，来
看他们怎样运用广播的语言。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又是我啦，我是麦之华，他们叫我麦老师。我在广播圈里头已经有40多年了，当然我也做过广播人，我也做过电台里头的台长。在这系列里头的节目呢，我是希望跟你分享上帝所给我的一些很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谈到是广播人的语文哈，好的广播人我觉得通常都能写的。所谓写呢，就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散文，也不是写诗跟词。广播人通常能写，因为他们的逻辑会比较清楚，而且他们的思想也会比较有条理的。但是我特别要讲到广播稿，你作为一个广播员，通常你都要写稿的。那么广播稿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跟小说其他都不一样的。怎么特色呢？就是说我们在广播里头，我们是要先说最精彩 最吸引的，然后其他呢就放在后面。好，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就是我广播的稿哈。多次用的口罩呢终于推出了，每一个口罩卖多少多少钱。那这个多次用途的口罩的工厂呢是设在某某某地方，老板表示说找到这个地方其实真的不容易了，然后点点点点我们一直讲下去了。不好的广播稿是怎么样呢？也是说的这个口罩哈，不好的哈，请听。今天呢我去了超市，碰见一个最近大家都谈起的某某老板。我问这个某某老板，我就说你今天不是推出那个多次用的口罩吗？为什么你有空来超市逛呢？某某老板就说得得得得得得，就说下去了。你看那个分别是怎么样呢？广播稿第一，我们先说最重要的，就是多次用的口罩终于推出了，每一个卖多少钱，这个是听众想要知道，而不是说你跟这个多次用的口罩的老板有多熟悉，你在超市里头碰见他，你又问他为什么那么空来逛超市，这些都是不重要的，这些你可以说，但是请放在后面才说。好，另外一点，广播的语言是简单有力的，不需要太多的连接，因为啊，所以啊，但是啊，后来啊，于是啊，结果啊，还好啊。啊，我举一个例子，我找他，发现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发觉我错了，我就走到他前面说，对不起。那不对的稿呢，是怎么样呢？哇，我今天好空闲哦，因为我去年的年假还没解决掉，于是我在想我应该去探望谁呢，今天有空的一天哦，我就想起他了。那天我自从我们在大学的老师对《红楼梦》的说法有不同的看法之后，我们就因此吵架，已经有半年我没有见过他啊，不是，是一年没有见。好，我就穿上我们在大学时候一起买的那套衣服，我去找他。哎，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啊？你看，多不简单，多复杂。大家听了老半天，还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所以广播的语言，记得广播的稿是应该简单有力的。好，另外一点，在一个广播的语文里头啊，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在这个半小时的节目里头呢，你应该有十项有关你节目主题的资料，而不是讲一条的资料一条的新闻而在那边纠缠不清。所以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你做的那个资料收集呢，你要做到大概有十项跟那个主题有关的，那么你说起来的时候，你的语言又简单又有力，而且先说最重要的，后说不重要的花絮的东西，那你的节目就好听了。好，最后我说的就是，广播人的语言越简单越到点，这个是我对广播人说话的最低的要求。
广播梦工厂每逢周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 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来到我们这个福音广播的造梦人的栏目啦，两位的年轻人，你们是造梦人吗？
对啊，造梦啊，
当然啦、
啊。我想呢，有很多听众可能也是造梦人，在不同领域里面造梦。但是呢，广播梦工厂呢，就是一个让有广播心智的人可以造梦的地方。嗯、甚至呢，未来能不能一起做节目呢？两位已经在参与当中了、
嗯、啊！对啊，有参与啊，
有啊，我有。
第二集就讲到呢。写作或者广播稿呢，其实是广播人的一个基础。
嗯，对对，
认同。你们
喜欢写稿吗？因为呢，我认识的很多说他们喜欢广播的人呢，他们就以为只是讲话，都说很喜欢，但是每次要他们写东西呢，马上皱眉头，就很不想写了。
我理解啊，就是如果有个稿子在面前读起来了是很简单，但是要想去讲什么其实是很难的。
嗯，
因为我自己呢其实是有写东西的习惯的，我会有一个社交的平台，会有一个账号专门去拿来写我的心路历程的。
哦，熊乐是喜欢写的，而且喜欢给人家看的。
对对对，
我也看过。
对，好兄弟向华经常来看的。
嗯，
对，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嘛，喜怒哀乐，或者遇见一个人，或者有一些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的心情很复杂的。我觉得有时候讲出来好像话到嘴边，然后就说不出来，或者我说出来的时候我对面的人他不理解不明白。所以我觉得呢啊，如果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话，第一我可以整理我的心情，第二就可以把我不能够说出来的东西也都能够表达出来。
嗯，
哇，讲的真是好啊。
啊，对吗？
对，因为我也是
向华呢，你怎么一样呢？
啊，
你也是这样写出来给人家看吗？
对啊，其实我跟他也是一样，我也是写很多，每一次都写一千两千字那样。然后就也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然后呢我喜欢写自己的个人的反思，可能我性格或者一些人际关系相处，或者我刚刚我生活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人生的反思，还有一些神学的反思之类。
其实你们蛮适合做广播人的，你们喜欢。
啊，真的吗？
就是想，然后呢喜欢写下来，也喜欢给人家看。
哦，
这个是重要。
哦，
有些人呢，
啊，对啊，
能够写。
哦，真的吗？
能够讲，但是呢不想给人家知道。那就不可能做广播人嘛。
哦，
因为信息都在内存而不是广播出去的。
我觉得我写了一千多字两千多字，如果没有人看的话，那我写来做什么呢？
哦，
浪费时间
呢。我就想起我进入电台以前，就好像你们差不多这个年纪啊。然后呢其实真的说了一个小小的谎话。
诶，
在这里告白一下。我来电台面试的时候，当时的台长卢文牧师他就问康宁，你喜欢写作吗？那其实呢我从小到大读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上作文课。我就说还可以。我就这样说还可以。然后呢就进来以后呢，我就发现在电台的工作对我这个新人来说呢，当时最主要的就是写广播稿。真是一个操练。然后呢到现在虽然我写稿的时间少了，我说广播稿的时间少了，但是在电台这个工作里面呢，我现在还是要写很多稿的。所以我觉得呢上帝就是要我呢在这里操练操练。
对，很好的操练，操了很多年了。
那你们本来就那么喜欢就非常好啊，但是你听麦老师说的跟你们平常写的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给你什么反思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想到的是那个稿子要写的东西是要跟那个听众产生一个联系的。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们写一些个人的东西，就是我主要是抒发自己的感受嘛，就是我写的主要都是自己遇见什么看见什么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很长很长的篇幅其实也倒是跟那些来看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你主要就是自我就是抒发一下嘛。
对，
然后自我感觉良好一下。
对对对 对, 对，这是写个人网志就是这样子嘛。但是如果写稿子的话我会了解到，如果我说的东西或者我写下的东西如果听众觉得跟他们没有关系的话，很快就会转走了，不听了这样子。
那向华你觉得呢，你是不是跟熊乐有一样的看法，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也是类似，因为其实我自己写个人反思，我也是其实主要是记录，然后其次是让人看见。所以我觉得 因为如果我写太多太个人东西呢，或者听众可能不会太感兴趣。例如我写我的空间的稿呢，我就可能一开始也是写一些个人的东西为主，然后后来我也会写一些其他的东西，有趣的东西。不过我觉得写个人，就是因为我有可能有操练写个人的反思，所以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尤其是打字的速度方面，这个很重要。
哦，不管你们以前写的是很个人还是怎么样，这个是操练，你已经习惯了一种表达，又或者是文笔，又或者是怎么样去串联你一些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好的，是优势的。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 iradio@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你们这个年纪嘛，反思的会不会跟你们这个年纪的其他同龄人会引起共鸣呢？虽然是你说很个人嘛，但是可能你们的想到的抒发的这个情感，其实他们也有这个想法呢，
应该是有的我可以分享一点点。我觉得呢，我这么多年的写作给我的经验就是，
他讲到好像他年纪很大，
没有啦，没有，
这是事实。
我先问听众朋友，知道熊乐年纪多少吗？你有说过吗？
没有啊，
你愿意说吗？
是个秘密，
是一个秘密。我跟大家说，我是个90后。
哇，
这样子
是很宽阔啊。这个、
他已经写作多年后了啊，
99年啊，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写了。对，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天马行空，什么都想一遍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在写那个网志的时候，我就学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要自己的写作能力去进步嘛，所以我就逼迫自己每天都写一篇的那个网志。然后我就觉得很快就词穷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或者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想要表达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我当时候做的事情就是买一本词典，然后就是看看里面的词典的成语啊，帮助自己的那个词汇更加丰富。所以呢在后来累积经验下来呢，我就会比较喜欢用不同的词语去表达我的心情或者想法。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有时候我出一些四字成语，比如说我今天觉得心情异常的复杂，然后就很多的形容词在下面我觉得有一些人呢，他们跟我去反馈的时候都说你这样的表达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跟你有类似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今天看到你这么说呢，好像有一点共鸣了，这样子。
哇，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这一代年轻人了不得。我就想，我小学时候写的日记，你知道我写什么呢？常常一句话就是今天没什么事情发生，就完成了。好，那笑华呢？你自己又怎么看呢？这个
就是我觉得身边的人，我知道其实身边的朋友会看我的文章，因为我其实我以为他们不会看，因为我的文章太长了。
比如我
看了熊乐很好，熊乐很好。好弟兄，觉得其实就是我有问他们你们感觉怎么样？那其实很多人就是他们对我的了解会更多，但并不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可能因为实在太个人了。还有就是有些人也会跟我说，觉得我分享的好像太深入了，太个人，太，因为觉得他们觉得这些内容应该是放在内心，不应该说出来嘛，这些东西。然后
你太真诚了，
太真诚
了，太坦白了，
对，坦白，
很多人都太内敛了，
对。还有我刚刚熊哥说到，就是你会用一些四字词语会表达自己吗？其实我自己也会，我也喜欢用四字词语，因为可能我以前喜欢看金庸小说或者一些小说或者一些四格漫画，就有很多四字词语那些，那我就觉得 就是如果能够在我的文章里面用这些词语呢，好像很厉害的感觉。
嗯啊，你们觉得很厉害，我也觉得很厉害。不过，
嗯，
在广播呢，有时候我们反而不用，
嗯，
因为我们要讲的比较清楚。明白直接，有时候一些四字成语如果是大家都很了解的就很好，但是如果很深奥的话呢，听了以后那个听众就要想了几圈才明白过来，然后你已经过了几句话了。
对
所以呢这个就跟我们平常写的文章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好，我来问问书了。
嗯，
麦老师说最精彩最吸引的排第一，向华，你会觉得这样太哗众取宠吗？马上无语了。
你的意思是是不是用太，会不会用可能太吸引的东西来哗众取宠？
对
哦，我觉得不会啊，这些不是我的吸引。第二就是我觉得坦诚的分享是能够有一种感染力的，是能够让是更加容易让听众感到共鸣，或者啊这个弟兄好真诚，或者啊我可能也有类似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坦诚的分享我觉得不是哗众取宠，但我觉得是能够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对
我觉得呢刚才你说的我有一部分同意的，因为我觉得呢写这个广播的稿子我会想到就是我的听众是什么人，他们想要听到的是什么内容嘛。当然呢坦诚的分享也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内容不能够引起听众们的共鸣的话，我觉得宁愿这些东西不要说比较好。对，所以我觉得呢得要去看我写这个广播的稿子我面对的群众是谁，然后他们想要听的是什么，或者我会想到如果我说我自己的私人的东西的话，我会考虑他们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或者他们听到我这样说的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会往前去想这一步，然后我去决定我要写的是什么。
对啊，其实我自己也认同这一点的，因为我自己也会根据听众可能他们需要而分享哪一方面内容多一点或者深入一点。
还是会调节的。
对对对。
那不过你们都以个人那个日志作为那个内容的考虑来思考
啊，
但是如果在广播稿跟你们自己的这些日志没关系，而是一个完全是另外一种的创作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考虑哦，我们怎么样吸引听众，对不对？当然要把最精彩最希望他们留下来的能够让他们留下来的那个话题呢就先打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小心自己不落入一个陷阱，就是刚才提到那四个字哗众取宠，就是你不要夸大它就可以了。如果是事实，如果是的确那个故事是这样铺排的，就把精彩的放在前面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夸大其词大就可以了。
要上帝喜悦，我们不说谎的。
当然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对
不对？不过我们把不是就说不是放在前面也可以的，对不
对一些羞耻的技巧。
那希望呢今天我们这样的分享也可以引起听众朋友的共鸣啦，在做广播也好，或者跟朋友分享像你们一样你的日志也好，或者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发文章的时候也好，把一些你觉得比较精彩比较吸引的先放在前面，后面再慢慢解释，我相信呢可能点赞的人会更多。
对，
如果我是台长，我会开一个有关健康的节目。
哎呀，这也太沉闷了，应该来个相亲节目帮我们尽快脱单。
你们的格局太小了，我的话每天下午都做直播。
康定台长，你说哪一个主意最好啊？
肯定我的最好。
我的最好。
都好都好，可是我不是台长啊。但是每一个爱电台的我们都可以为良友做梦，求神成大事。 赶快到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参与每月移动吧。
万峰，你太受听众朋友的喜爱了。
怎样？
祝福说呢，如果他当台长之前呢，就想给你涨工资，
多好，好
事。但是呢，当他当台长以后，就给你降工资。
为啥这样对我呢？
你一定是呢，常常跟台长老板来抬杠，所以他呢，这样降你工资。
之前就看到万峰的潜力，所以给我增加。
他希望你帮他拉票。
还是当台长之前根本没权利，说就是说给万峰。小然后其实是
好，那小米熊呢，他就跟王主说，他说现在呢是可以通过很多自媒体做起来的，他可以帮忙。
对，如果他是
台
长的话，
他不是做台长，他做主持人
啊。对对对，这个也是好啊。所以他就推广良友电台，未来呢是有一个自媒体的经营。我也听到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阿芒呢就说呢，我们可以开一些文化交流的方式，接触更多的年轻人，例如小红书开起来。
哦，不错。那四叶草呢，上一次已经有建议说要做心理辅导方面的节目，他说呢，他知道有空中辅导，但是他希望一个更接地气、更接近我们生活的一个辅导节目，合神心意的辅导人，更贴近我们的心灵需要。他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的。
不如你跟我说，空中辅导有什么的不接地气？你就给我偷偷发个信息
啊，
不要告诉他，告诉我就好了。对，让我们知道有什么可以改善，因为呢，有些时候不接地气就是我们说不到，例如你面对的情况，那到底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肯定想接地气的。
对呀，这个是我们目标。好，流星雨之吻呢，他就说，如果他是台长呢，他会让舞的空间一直都在，因为他很喜欢音乐然后呢，他就发现舞的空间好像到一个时间就会结束了。那如果台长他做台长，他不会让他结束的
哦，所以就要我上班24个小时嘛，都是放歌嘛。
那我想问呢，流星雨之吻，你的意思是不是呢，一直有可以啊听歌的一个这样的频道呢？
哦，所以呢，可能就是来个基督教诗歌24个小时的频道。我也是这样想的。
然后中间呢，偶尔有主持人的声音出现。
我刚刚前几个礼拜去了海外，看他们的电台也是这样放啊。他说年轻人就是想听歌，不要搞这么多，就说两句然后就放半个小时歌就好了。
我在想，如果我们开这样的平台，会不会大家只是听歌，然后呢同行频道的节目没人听啊？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我每次做舞的空间的时候，我心里头觉得好像不够付出十足的那个力量去预备节目嘛。如果我放了半个小时的歌，好像我偷懒一样。
其实我觉得呢，主要那个定位能够搞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就是服侍的话呢，我觉得没问题的。最怕呢就是我们本来说，哎，你说你要陪伴听众，要常常跟他讲讲话的，结果没讲话，那就不行。
所以呢，值得想想。我打算我的空间以后我都不说话了，就放一个小时歌。好了，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明天礼拜天再见。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